布林肯反义斗旋，港人爆生活现状。李家超儿宣扬中华文化，引争议。民主党减至六人参选，学者称孔两面不是人。黄秋生电影节谈笑艺术人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6号，以巴冲突进入了第十一，以色列国防军猛烈地袭击了包括哈马斯总部在内的数十个目标。据双方的官方统计，自交战以来，以色列至少有1400人死亡。而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报复性空袭造成了至少2750人丧生。以色列国防军10月16日早上表示，他们在过去的几个钟头内对加沙走廊发动了数十次攻击。攻击目标包括哈马斯总部、追击炮发射阵地和一些军事基地内的一些恐怖分子，以及哈马斯突击队指挥官阿里卡迪的指挥中心。同时，以色列军队和坦克车已经在边境集结，正准备从地面进入加沙，以彻底摧毁盘踞在那里的哈马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10月16日在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以色列停止对加沙走廊的空袭，哈马斯准备释放其扣押的近200名人质。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于10月16号返回以色列，旨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阻止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蔓延至其他国家。白宫亦都在10月16号宣布，总统拜登突然取消了当日前往科罗拉多州的计划，将留在华府参加国家安全会议。这个引发外界猜测，他没几耐之后将会前往以色列，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个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援助，但亦都强调需要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敦促以色列在应对哈马斯袭击的时候遵循战争规则。以巴冲突战争升级下，美、英、德等西方国家和泰国、南韩、日本等亚洲国家都积极地采取了行动，撤离各国的侨民。但是截至10月15日，中共仍然迟迟未有任何的撤侨行动。据以色列当地的华人透露，目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对当地华人的诉求不闻不问，亦都不统计人员信息和提供有效的避难信息，只是在当地的华人群中好像复读机一样发送给大家自己注意安全的信息。留学生在群里头咨询几时才可以安全撤侨，但是被使馆工作人员警告不要在群里头发无关内容和闲聊。此外，以巴战火开始后，国泰航空已经取消了香港往来特拉维夫的航班，目前仍有少数的港人留在以色列。刚传媒日前的报道，亦有10人身处以色列的香港人设立了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每日会互报平安，但暂时没有离开的想法。入籍以色列7年，现在住在特拉维夫近郊的港人拼表示，他们至今未主动地寻求过香港政府或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协助，亦都未获得大使馆的任何支援。但听闻有两名中国女生到以色列旅行，寻求中国大使馆的协助的时候，得到个回应是自己想办法啦。其后有以色列的志愿团体协助了这两个女生回到了中国。另据香港零一报道，2019年远嫁以色列人在当地定居大约5年的港人 Angel 受访的时候表示，受战况影响，当地幼儿园到大学都停课，并已经习惯听到警报进入防空洞的生活。Angel 又说，冲突爆发以来，不少公司的同事被征召上战场，甚至有搬迁到美国的前同事收到电话后，亦都立即从美国赶回以色列应召从军，令他感叹以色列人是如此的团结和具有强大的应召力。Angel 表示，如果个个都在自己的屋企看着电视，都不去尽一分力，可能整个国家都会消失，我没办法就这样坐以待毙。如果丈夫会受召出征，虽然十分担心，但仍然会坦然支持。特首李家超 将在下个礼拜30月25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港媒披露，其中的施政重点包括设立宣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和香港抗战纪念馆，以宣扬香港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加强青少年认识历史。星岛日报10月16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港府计划设立宣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以不同的形式弘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并强化香港文化硬实力及软实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影响力。报道仲称，为加强青年人认识抗战历史，计划兴建香港抗战纪念馆，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将筲箕湾的海防博物馆改建。一直推动洗脑教育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接受星岛的访问时称，熟悉近代史有利于培养爱国情怀，消息引发了网民的热议。时评人士冯希乾在脸书表示，看到李家超计划成立宣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以不同形式弘扬中华文化，我当时吓了一跳，然后就得淡笑。冯希乾指，两岸三地不时会看到有人夸夸其谈，声称要宣扬中华文化，但横睇掂睇，他们都比较似宣扬中共文化。例如港媒引述的所谓软实力、硬实力，是典型的中共文化，月后真要洗眼。冯希乾继续指，如今时移世易，劣币驱逐良币，政治优雅的中华文化早就被淘汰，举目所见都是化化化和软硬实力这一类的中共语。奉劝声称要弘扬中华文化的人，连晚清一个酒楼的广告撰稿人亦都不如的话，那就拜托中华文化真的不需要你来弘扬，让他安息吧。还有网民指出，抗战当时是由民国政府主导，和共产党无关，那香港抗战纪念馆是不是讲述国民党如何抗日，强化认识抗战史实，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如何利用日军消灭，打残国军主力，利于日后内战夺得大陆政权。香港大幅改制后的首个区议会选举将于12月的10号举行，提名期10月17日星期二展开。较早的时候宣布推荐8人参选的民主党，最终决定只是派6人出战。分析指，区议会性质已经被彻底地改变，连谨慎的民主党人士亦都用不落，民主党参选或者会失去原有的支持者。民主党10月15号宣布，将会派6人按照新制要求，寻求三会、分区委员会、防火委员会以及扑灭罪行委员会提名参选。相关人数较该党9月20日推荐8人参选少了2个人，分别是主席罗建熙、副主席吴海恩、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前观塘区议会叶子杰、前南区区议会黎希林以及前南区区议会潘炳康。当中只有1人通过了今届区议会的宣誓要求，其余5人均没有宣誓，并在宣誓前的辞职潮中辞任。罗建熙表示，不愿意评估参选党员能否获得足够的三会提名，只是说稍后会邮寄资料以寻求提名，不会登门拜访。连日来，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亲北京人士不断地炮轰民主党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质疑成员曾经拒绝宣誓、不认同新选制等。中共喉舌大公报和文汇报亦都连续发文批评民主党不配称为爱国者，信不过，未与2019年黑暴割席等。大公文汇报10月16号更发表了多篇文章，称民主党够瓶够酒，灵魂不化，而对于与反中乱党势力割席、为煽动反中行为道歉、效忠等问题不断避而不谈，根本不符合爱国者的要求。白港引述网台 D100 节目主持人李锦鸿的睇法指，以亲北京媒体的表现，文汇报甚至动用了社评，可见对方已经决定不受你玩。他又指， 新的区议会不会好像以往那具有议政和监督政府的功能，变成如中国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是街道委员会，权力来源于上面的上边，不是选民，亦都不需要民主党来点缀。学者钟建华则对自由亚洲表示，不排除民主党部分人为保住原来的泛会等资源而出选，但民主党竞选难，入闸更难，过程中要卑躬屈膝，向爱国者求提名票。据近来泛民人士的反应可见，民主党接受种种屈辱的做法，不符合原来支持者的期望，恐最后变得两面都不是人。第二届巴黎香港电影节10月12日登场，金奖演员黄秋生日前同观众线上对话，谈创作历程。据中央社报道，10月15日下午，在两个小时黄秋生回顾谈中，黄秋生同法国演员、影评人、电视学者和爱好者分享了香港电影进程、拍摄角度意义和心路历程。被问及演员周润发在釜山电影节上叹香港电影失去了创作自由，香港创作者如何面对，黄秋生表示已离开电影圈，对问题没研究，又说现在专注改编法国剧本做舞台剧，不单只是因为法国的戏有深度而且很安全。当有记者问有些居台港人担心台湾民众不够关注现状，是否觉得台湾人应更有危机意识，起身对抗外来的威胁，黄秋生则回应，我是外人，所以没资格说三道四。10月12日登场的第二届巴黎香港电影节由新成立的香港文化电影创作协会举办，播映6部电影及5部新锐导演的短片竞赛。相较于第一届由非洲香港八国联盟主办，着重抗争与反抗争时代的香港状态，第二届的策展方向稍有转变。主办人之一的张乐勤说，不希望法国观众看到香港就上到抗争，而是关注香港的生活文化，不是纯粹的同情，而是共情。我们没要避开政治，只是在情缘上有更多的自由。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